早晨，弟兄姊妹，今日好高兴有机会同大家一齐去探讨神对我哋讲嘅话。今日我哋一齐思想嘅主题咧，系断开嘅锁链，从捆绑到自由。我哋嘅经文就喺《使徒行传》嗰度十六章。呢一个系一段充满喜剧性同埋属灵亮光嘅经文，从一个被鬼附嘅侍女开始。到保罗西拉在监狱中经历神的神迹，最后带来狱卒和他全家的得救。我们每一个人或许都有一个看不见或者无形的枷锁，是一个无形的锁链。我们或者心中有罪恶的控诉，有恐惧的骚扰，生活的压力，或者我们同人际的关系有裂痕，这些锁链都将我们捆锁住，使我们无法自由地活出神的心意。然而在《使徒行传》当中，保罗和西拉展现了如何在苦难当中仍然可以靠神去见证他的大能。Next, 个 slide 不转了。OK， 得啦。呢个系一个罗马尼亚嘅牧师，叫做布兰德。佢系殉道者之星嘅创办人。佢因为基督嘅信仰喺罗马尼亚被嗰个受西斯古嗰个共产政权咧囚禁咗14年，遭受严酷嘅折磨。但系喺监牢当中咧，佢不断嘅祈祷同埋唱诗赞美神。他的生命见证了信仰怎样可以看见使人在黑暗中仍然可以发亮光。他曾经说，一个人真正相信的不是他在信条中背诵的内容，而是他愿意为之牺牲生命的事情。我们可以好像他一样经历神的能力，断开生命中的锁链。今天的经文带领我们走入一个令人震撼的历史记录，在黑暗、封闭、充满不公义、痛苦的监牢里面，神却彰显他奇妙的作为。这段经文不单是记载了神迹，他挑战我们怎样去看自由这个真谛。不只是外在环境的改变，更是内心深处的释放。我会顺着经文分开三个部分来去讲。第一部分是锁链的捆绑，第二部分是锁链的断开，而第三部分是心锁的开启。我开始第一段，跳得那么快。OK， 这个第一部分锁链的断开，我们被捆绑的生命。使徒行传这里十六章十描述了保罗的第二次宣教旅程，他和西拉提摩太同行，并且受到圣灵的引导前往马其顿，所以就来到腓立比这个地方，开始在这个地方的宣教事工。一切都似乎很顺利。在这一章中，保罗首先去遇到一个卖紫色布匹的吕底亚，他听信福音然后就受洗，跟住就好似今日嘅经文所描述发生嘅事，喺十六节嗰啲咁讲话。后来我们往那祷告的地方去，有一个使女迎着面嚟，佢被魔鬼所附，用法术叫他主人们大得财利。喺和合本我哋睇唔出主人系点样去得到财利，似乎呢个使女系可以用法术去迷惑人。在新译本这一节，他是这样翻译：有一次我们到祷告的地方去的时候，一个被魔鬼附着的婢女迎面而来，她行占卜使主人们发了大财。这里讲到婢女是藉着魔鬼施行占卜，是透过超自然的力量来推测未来。可能这顾客认为她相信她的预测是非常准确而愿意花钱，所以使女被一个占卜的灵附着， 他为他的主人们带来巨大的财富，也可以反映了当时的社会对基层利益的偏重，以及邪灵是利用人的生命进行欺骗和剥削。接着十七节就讲到使女了，怎样呢？他跟随保罗和我们，这个我们因为路加写的嘛，他喊着说，这些人是至高神的仆人，对你们传说救人的道。他一连多日这样喊叫，保罗心就厌烦，转身对那个鬼说，我奉耶稣基督的命吩咐你从他身上出来。那个鬼当时就出来。使女一直跟随保罗和西拉，高声宣告他的身份和他的使命。他有没有说大话？他说的很对的，但是出于邪灵的动机不是对神的敬畏，或者他要扩展这个福音。邪灵背后是撒旦，撒旦就装作是天光明的天使，将自己装扮成福音的友好者，更加诡诈的去阻碍福音，反而造成了困扰。保罗看出这个是魔鬼的方法，主的这位使者呢拒绝接受恶魔的见证，保罗藉着耶稣基督的名赶走了他身上的邪灵。这里可以看得出神的权能是胜过一切属灵的势力。我们看到一个被污鬼附着的婢女，她能够说预言，帮主人赚了很多钱，看来很有能力，实际上她是被灵界的权势所捆绑。他日复一日地跟住保罗和西拉高声地喊叫，好像是帮他们宣传他的事工，实际上是带来了干扰和困惑。有些人表面上看来是很自由有能力，但是他内心其实早已被捆绑被核制。在现在的社会也是一样的，有很多人被金钱的欲望、情绪的捆绑，上了瘾的不好的习惯，甚至是看来很无害的迷信和灵异信仰所捆绑，但是他们都不知道。保罗藉着圣灵的感动，奉耶稣基督的名吩咐污鬼离开这个婢女，这个女子就得到自由，得到释放。真正的自由是从主耶稣而来，而不是从人来的自我实现。在经文的十九节那里，我继续说，因为这样的原因，使女的主人们是怎样？见到得利的指望没有了，便抽着保罗和西拉，拉他们到市上去见首领，又带他们去官长面前说，这些人原是犹太人，竟骚扰我们的城，全我们罗马人不可接受不可行的规矩。这里首领是讲当地的高级行政官员。使女被释放，再没有邪灵附身，应该是值得庆祝的，是吧？但是他的主人就失去赚钱的机会，少了个来源，于是他们就愤怒地去控告保罗和西拉。他们带有种族偏见的一个言语，称保罗和西拉是犹太人，因为腓立比是一个罗马的城市来的。他们也很阴险，主人他们自己知道呢，藉着他们几个人呢成不到什么气候，所以他说骚扰我们的城，将全城人都拉到他们那边，并指责他们是全港和罗马法律相悖的信息。他们其实试图掩盖自己的真正动机，就是因为钱财的损失而去报复保罗和西拉。这样群众有什么反应？我们看看经文的22节到24节，他这样说，众人一同起来攻击他们，官长吩咐剥了他们的衣裳，用棍打他，打了许多棍，便将他们下在监里，吩咐禁卒严谨看守。 禁卒領了這個命呢，就將他們下在內監裡，兩腳上了木狗。這個呢，就是腓立比、保羅和西拉現在今天可以看到的監倉。你看看那裡一個洞很小很窄、當然現在已經是頹垣敗瓦了，但是這個洞保羅西拉困住的地方仍然存在。群眾受到挑動，迫使那些官員去處罰保羅和西拉。他們保羅和西拉受到鞭打和被人拉了進去監獄，還被禁卒將他們用腳鏈鎖住。這裡我們可以有幾點的觀察。保羅和西拉的受苦反映當時傳福音是會帶領屬靈的爭戰和迫害的。女奴是被靈捆綁，主人是被貪婪捆綁，群眾是被無知捆綁，官長是被權力捆綁。這些不是單單歷史的現象，亦是今日社會的縮影。保羅的煩惱是一種對靈界壓制的靈性敏鋭，同埋對使女的愛的回應。使女其實只是主人賺錢的工具，而這班主人其實是撒旦所利用的工具，去破壞保羅和西拉的福音工作。保羅和西拉被監禁，他們的腳被上了木狗和枷鎖，身體受苦，但是他的靈就卻沒有被捆綁。有個例子，這裡幾有張相啊，在2023年安徽綁埠活石歸正教會的萬長春牧師，在雲南麗江服侍和傳福音的時候，被警方跨境抓捕。他的罪名是什麼呢？是非法經營。他就被關押在綁埠市看守所。活石歸正教會是屬於家庭教會，未向官方註冊登記。教會牧師萬長春、弟兄曹斌庭、長老薛少強、姊妹萬春琴四個人被安徽綁埠警方以涉嫌非法經營的刑事拘留。後來呢，他就改他們為詐騙罪逮捕他們。十一奉獻是被指為詐騙。其後法院宣判了萬長春牧師刑期五年，教會的財務全被搜查，帳戶被凍結。講真話，傳福音作主的仆人可能引起社會的壓力和迫害，亦揭示了神的仆人在試煉中的忠心。今天我們是否好像這位使女那樣被邪靈捆綁著附身呢？我們是否有被有些無形的力量來捆綁著呢？是否有些不好的罪惡的習慣，或者錯誤的信念、自我中心的生活方式呢？我們是恐懼、焦慮，或者是受到生活的壓力呢？這些東西是否使到我們不能夠自由地回應神的呼召呢？接著我們看看第二部分。第25節和26節這樣說，聖經說，約在半夜，保羅和西拉禱告唱詩讚美神，眾囚犯亦側耳而聽。跟著發生了什麼？忽然地大震動，甚至監牢的地基都搖動了，監門立刻全開，眾囚犯的鎖鏈都鬆開了。當難處來到的時候，你和我會是怎樣呢？保羅和西拉他們又會怎樣呢？我們會不會自哀自怨、唉聲嘆氣呢？我們會不會埋怨神？我們會不會說何必偏偏選中我呢？我們總是說為什麼是我？為什麼總是我呢？我們有沒有說只是靠著自己的方法 去逃离这个困境，去挣扎求存呢？或者我们只是四处去找人帮手，但是最终都是回去求神来解脱呢？在困境当中，我们很少会问神究竟要我们学的是什么功课呢？从保罗的生平经历，你会看见他常常能够洞察神的心意，晓得神的大能和权柄，深信神是掌管一切万有的神。纵使事情未能够得到解决，经历困难的时候，保罗深信神是与他同在，会赐给他够用的恩典去面对。我们要记住，他们当时所处的环境，他们被拉在放在内监里面，又恐怖又阴森，加上双脚被木狗扣住，在那个黑暗的时刻，他们身体忍受着难堪的折磨，棍打的伤痕仍然不时的作痛，他们更加有理由去埋怨。他们听从主的话，信服回应马其顿的呼声来到腓立比，现在却是因为神的事工而被囚禁。然而他们选择了什么？唱赞美诗，赞美神，洋溢着灵入面的喜乐。这个不是单单对神的敬拜，而是表达他们对神完全的信靠。他们行动影响了周围的囚犯，使到众人都侧耳来听他们唱的诗歌。这个表明敬拜和信仰可以引起其他人的注意，并且带来属灵的改变。他们不是因为困境解除而去敬拜，而是即使在困境当中仍然的去敬拜，这个是真信心的表现。哈巴谷书三章十七十八节是这样说：虽然无花果树不发旺，葡萄树不结果，橄榄树也不效力，田地不出粮食，圈中住了羊，棚内也没有牛，然而我要因耶和华欢欣，因救我的神喜乐。廿六节，忽然就发生一场地震，监牢的地基震动，所有的家门突然打开了。不单止是这样，囚犯的锁链都解开了，这个是明显的超自然的介入，表示神的能力可以带来解放和突破。在这种情景当中，神不单止是救出保罗和西拉，而是为了福音进一步得到传播制造了机会。当黑暗来的时候，你和我会怎样选择？保罗和西拉在半夜唱诗赞美神，他们没有埋怨，没有抱怨，也选择信靠神，结果神行了一些神迹。是什么神迹？神迹就是地震发生，家门全开，锁链松脱，敬拜和颂靠神能释放我们自己的生命。保罗歌声亦影响到其他人，囚犯因为歌声而侧耳聆听。在下面我们可以看到奇迹和保罗西拉的行为是感动到个肉卒的。有一个，当一个困境来到的时候，我们是真的要敬拜，能不能够敬拜？我们定是这个埋怨？敬拜能够改变我们的内心，使我们得到自由。即使在环境黑暗，敬拜能带来灵里的亮光；即使在外面被锁住，赞美能够打开内在的笼牢。德国的神学家潘霍华因为反对纳税而身处监牢，他殉道前呢，却写下这首最后的诗作《所有美善的力量》，寄给他未婚妻和他家人。下面那里是看到那个是中文的翻译，他原本原文写的是德文来的。 在第一段这么说，所有美善力量都默默围绕，奇妙地安慰保守每一天。让我与你们走过这些日子，并与你们踏入新的一年。尽管过去的年日折磨心灵，艰困时光重担压迫我们，主啊，拯救饱受惊吓的心灵，以那为我们预备的救恩。若你给我们递来沉重苦杯，满溢着忧愁痛苦的苦杯，主啊，从你良善慈爱的圣手，毫不颤抖心存感谢领受。主啊，若你愿意再赏赐我们世上欢乐以及阳光亮丽，让我们纪念过去美妙岁月，把我们的生命完全交托你。今天请让烛火温暖地燃烧，是你带给黑暗中的我们，或许这会引领我们再相聚，明白你的光在黑夜照耀，寂静深深地围绕我们展开，让我们听见那丰富响声从周遭无形世界向外扩展。凡你儿女尽都高声歌颂，所有美善力量都奇妙遮盖，不论如何都期盼那安慰，在晚上、早上、每个新的一天，上帝都将会与我们同在。我们看看，这个呢是刚才那个好跳了去可不可以play 那个，有没有play 那个 video 呢？这里是几个姊妹，就是刚才那个家庭照片里面那些长老和牧师被囚禁了之后呢，他们就几个在这里唱这个潘霍华那首诗歌如果不唱到呢不要紧，我们继续啦。咁佢嘅嗰個詩歌嗰度就係咁講啦，就係頭先我讀嗰度啊。咁呢幾位姊妹咧選擇唱詩嚟讚美神，為佢哋被囚禁嘅先生經歷為受苦而讚美神。咁啊，保羅西拉讚美神帶嚟奇蹟，亦俾禁足嘅心靈敞開。呢個引入今日嘅第三部分，心鎖嘅開啟。下一張 slide， 廿七節嗰度講到，咁將一醒咧，睇見監牢全開，以為囚犯已經走咗，就要拔刀自殺。保羅就大聲叫佢唔好傷害自己，我哋都喺度。咁將就叫人拎個燈嚟，跳入去睇睇，戰戰兢兢嘅俯伏喺保羅面前，又領佢哋出嚟話：兩位先生，我当怎样行才可以得救呢？他们说，当信主耶稣，你和你一家都必得救。保罗就将主的道说给他们听，还有他全家听。当时呢，他们禁足就将保罗他们领出去，洗他们的伤，和束缚他的人，和束缚禁足的家人呢，都立时受了洗。于是禁足呢，就领他们去自己家呢，擺上飯堂，佢全家因為信咗主咧，都好喜樂。咁我哋睇下保羅對禁足所作嘅見證啊。禁足開頭大家對佢有啲咩印象咧？佢開頭我哋睇聖經咪話，佢聽咗命令要將保羅同西拉放入內監啦。但係佢唔止咁樣喎，佢自己冇聽到命令，但係佢自己將佢鎖上木狗。所以我们看得出禁足他是无怜悯的心，他无视保罗和西拉的遍体鳞伤，将他们钉入内监，又冷酷地将他们脚加上木狗，对于他们的痛苦是无动于衷的。他 做完呢一切嘅事咧，佢自己就走去瞓觉。一直到地震将佢震醒，地震震醒咗玉卒，我哋就睇见呢个玉卒咧惊慌失措起嚟。佢醒咗，发现玉门大开，佢以为囚犯都走咗，就企图自杀。忽然黑暗中有声音话：唔好伤害自己，我哋都喺呢度。呢个唔系就系头先刚才唱诗嗰个声音咩？咁啊，禁卒就因为保罗同西拉嘅行动就深受感动啦，带住敬畏嘅心俯伏喺佢哋嘅面前，佢问出一个关键嘅问题。佢话：两位先生，我当怎样行才可以得救呢？呢个表明佢睇见神迹同埋保罗西拉嘅言行，产生咗深刻嘅敬意。佢而家话：先生，呢个先生呢个字咧，同保罗稍后我所讲当信主耶稣呢个主咧，喺希腊文系同一个字，系一个极其尊敬嘅称呼。咁就意识到站喺佢面前嘅系比自己崇高嘅人。佢话：先生啊，主啊，我当怎样行才可以得救呢？呢度其实冇涉及到佢嘅信心，得救嘅信心。佢唔系话我当点样做先能够得到永远嘅得救。佢未去到灵性，未去到呢个地步。佢系慌咗手脚，佢打算一死了之。但系当佢听到使徒平静嘅声音，唔好伤害自己嘅时候，囚犯就唔系好似佢想象中逃之夭夭。然后佢满怀敬意，俯伏喺保罗西拉面前，问嗰个问题。佢系一个惊慌过度，唔知道下一步要发生乜嘢嘅人。神迹唔单止系改变环境，更加系改变人嘅生命。神迹系为咗转化人嘅心，唔系单单展示神嘅能力。福音嘅真意其实就喺保罗嘅回答中出嚟，唔系喺呢个失魂落魄嘅浸卒嗰度讲出嚟，系保罗对佢嗰个问题嘅呼应回答。保罗话：当信主耶稣，你和你一家都必得救。福音所有嘅真意喺呢度，福音嘅音符就像一首诗歌震慑咗佢嘅心。弟兄姊妹，呢个正正系福音嘅核心，唔系单单靠行为，唔系靠地位，而系靠信耶稣得救。保罗话：你既然称我哋为主，咁样你应该相信主耶稣基督，佢系人类生命中唯一嘅主。你已经问到，当作什么才能得救？你的动机虽然是出于惧怕，渴望被拯救脱离现在的困境，这样你就相信这位主。你不单单能够拯救脱离眼前的难处，并且可以脱离一切的困境。在33到34节，我们看得到禁卒是接纳了这个福音，并且表现出悔改的行为。他怎样做啊？他跟保罗和西拉去洗伤，还有他全家在当夜去受洗，表明他的信心去决志。接着呢，他就款待保罗和西拉摆上食物。可见信主之后心就改变，并因信主而充满了喜乐。这个是一个完全生命转变的画面，禁卒全家都在灵里面得到释放。这个就是福音的大能。福音的释放不是短暂的，不是暂时的，不是表面的，而是永恒的，从里面到外面。玉卒和他全家经历了生命的更新，不再是罪的奴仆，而是神的儿女。大家有没有留意保罗和西拉是从监狱被领出来？有解经书说禁卒的家就在监狱的楼上或者旁边。这个其实意味着禁卒对保罗西拉的敬意 超過他自己的恐懼，他自作主張地將他們領出來。在第二天早上呢，官長他命令釋放保羅西拉，表明他們在苦難中有一個令人欣慰的結束，禁足將釋放的好消息講給保羅西拉聽，亦象徵平安和自由的降臨。這段經文提醒了我們，神的大能和恩典可以在最黑暗的環境當中帶來救恩和轉變。祂亦啟發我們，信仰的見證不單單能改變的人，亦能影響家庭和社群。台灣這位是台灣林和成牧師，他的生命是充滿了神奇的轉變和恩典。他年輕的時候曾在黑道那裡打滾，過著叛逆和暴力的生活，然而在一次意外當中，他被別極拜的兄弟弟兄推了下樓，導致脊椎受傷以致下半身癱瘓。這場意外成為他生命的轉折點。在康復的期間，林和成開始接觸基督教信仰，並在基督徒的幫助下逐漸認識耶穌。他的生命被福音反轉，從一個曾經的黑暗浪子變成一位充滿愛和希望的牧師。他創作了很多感人的詩歌，其中一個最著名的就是《宣教的中國》。這首詩歌激勵了無數人投身宣教的事工。林和成牧師的故事不單止是一個悔改與救贖的見證，亦是一個關於神如何使用軟弱的人來成就的旨意。我們的心門是否向神敞開？神能釋放禁卒全家，神能釋放黑幫大佬，神更加能釋放我們呢？我們是否願意交託我們的生命，將神來改變我們呢？將神來掌管我們的一切呢？神能使你在苦難中的見證，讓旁人看到屬天的盼望。真的弟兄，我們每一個人呢，多多少少都被某些事情捆綁的時候，有可能是內心的恐懼、自卑、苦毒，亦有可能是人和人的關係問題、情緒問題、壓力、憂鬱、焦慮、家庭的破裂、罪的壓制。今天的信息提醒了我們，唯有耶穌能斷開這些鎖鏈，使我們得著真正的自由。主就是那個靈，主的靈在哪裡，哪裡就有自由。這個是哥林多後書三章十七節講的。問題不是神能不能，而是你願不願意相信、敬拜祂、依靠祂呢？今天你可以選擇自由，你可以像那個玉卒一樣問，我該怎樣做才可以得救？而神的回應仍然是，當信主耶穌，你和你一家都必得救。在苦難中信靠神，祂能將困境變為見證。無論你的鎖鏈是甚麼，神的大能都足以釋放你，使你得自由。神透過保羅的生命彰顯神的作為，透過保羅的信服成就神的事工，女底家和玉卒一家的得救，透過保羅的被試煉彰顯了神的奇蹟大能。讓我們學像保羅和西拉，在困境中仍然信服、禱告讚美，像玉卒謙卑地尋求救恩，像那個使女經歷從屬靈捆綁中完全的釋放。你願意今天就來到主的面前，讓祂斷開你生命中的鎖鏈嗎？讓我們低頭。親愛的天父，我們感謝你， 因为是我们的力量和盼望，无论我们身在捆绑中或自由中，你都与我们同在，帮助我们在苦难中学习像保罗和西拉一样，选择敬拜而非抱怨，选择信心而非恐惧。今天我们求你断开我们生命中的锁链，使我们得自由，而我们的生命成为你恩典的见证，影响周围的人。奉主耶稣基督的名义祈求，阿们。